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六章24到26节。《路加福音》六章24到26节，我来读。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这样。阿们。一想到世界杯或韩国足球，很多韩国人可能就会想到2002年韩日世界杯。如果问其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场比赛是什么，大部分人会说与意大利队的16强赛。对我来说，最感动的比赛是和波兰队的第一场比赛。当时韩国是第6次参加世界杯决赛，1954年参加了瑞士世界杯，之后1986年西班牙世界杯开始连续5次参加了世界杯，但是直到那时为止，韩国从未在世界杯上取得过胜利，特别是在刚刚战争结束首次参加的1954年瑞士世界杯上，韩国队在与当时世界最强的匈牙利队的首场比赛中以0-9败北，在与土耳其的第二场比赛中也是以0-7而败北。到目前为止，世界杯上0-9是世界杯所有参赛的比赛当中最大的分数差。但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韩国首次战胜了波兰，而且是以2-0的比分获胜。当时我在瑞士的日内瓦，我和通过电视观看比赛的人一起乘坐汽车到室内鸣笛并大声欢呼，尽情享受胜利。韩国从那次比赛以后开始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首次进入了16强，韩国队主教练希丁克接受了采访，他与之前的小组比赛表现得游刃有余，在表示为在国民的热烈声援下成功进入16强的选手们感到自豪后表示，我们经历了艰难的过程，终于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但是我还是很饿。事实上，希丁克教练在世界杯前曾说过自己的目标是进入4强。当时大韩民国在16强赛上面对的意大利队是毫不逊色的夺冠球队，不仅是前锋和后卫，当时还拥有世界最优秀的守门员，最雄厚的最优秀的阵容。但是在与意大利队的比赛还剩下2天的时候，希丁克教授离开了他的位置，不知道去了哪里。 得知这一事实的选手们问教练希丁克教练去了哪里，教练是这样回答的，是去观看西班牙和爱尔兰的16项比赛。希丁克教练说，西班牙队将战胜爱尔兰队，那我们不就要在8强赛上面对西班牙队，为了分析他们的战术，我就去观看了这场比赛。沉浸在世界杯上首次进入16强的成就感的选手们，认识到了希丁克教练经常说的，我们的目标是4强。如此看来，他的这句话绝不是空话，他以坚定的决心要战胜意大利队而进行训练。从那之后，我还很饿， I'm still hungry。 这话不仅在足球等运动比赛中，在生活的很多领域也成为了展现进取心的一句话。可见饥饿不仅仅是食欲的问题，如果说能解决肉身饥饿的问题是经济，那么能解决眼睛和耳朵饥饿的就是美术和音乐等艺术。另外能解决心灵和精神上的饥饿，也可以说是诗和小说等文学。那么能够解决孤独和寂寞的饥饿是人际关系。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应该对什么感到饥饿。耶稣到了山上，经过了昼夜祷告，天亮了，他就让很多门徒来到他面前，从他们中间选了12个人，从山上下来，站在一片平地上，还传达了被称为平地宝训的话语。今天的经文20节如此见证，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耶稣下山时，虽然也有很多跟随耶稣的门徒，但是在以色列的远近各处，特别是来自外邦人居住地区的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推罗和西顿，有很多人在等待主。他们当中有被鬼附受痛苦的人得到了医治，人们为了哪怕是一点点想要品尝到耶稣的能力，费尽心思要摸耶稣。但是耶稣在传达平地宝训的时候，举目看着门徒然后说，也就是说耶稣的平地宝训是对基督徒，对门徒们，就对那些相信主并跟随主的人说的。所以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还说神的国是你们的。神的话总是对我们基督徒，乃至作为基督徒的我而说的。说贫穷的人有福了的耶稣又这样说，21节上半部分，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这里饥饿的人和上周分享的贫穷的人是有关的。贫穷的人不仅仅是指财产少或社会地位低的人，而是针对神抱有盼望的人。若没有神的保守和神的帮助，就无法存在的人。另外，富足的人也不仅仅是指拥有很多财产赚很多钱的人，而是对自己或自己拥有的东西抱有盼望的人，认为自己拥有的东西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因此即使拥有的东西很多，如果 不专注自己的所有，而是仰望神，那么他也可以说是贫穷的人。如果拥有的东西不多，但是总是关注于这些东西，心里想要拥有更多，想要得到更好，想要成为更伟大存在，那么他也就是说一个内心富足的人。所以饥饿的人也不仅仅意味着食物少或者没有食物，而是知道并告白自己无法满足自己的人生，期望主能够让他的人生充满。所以这个饥饿的人他得到福气就是将要饱足，而耶稣说饱足的人那么是怎样的一个人就很显然了。饱足的人并不是说吃了很多的食物，或者是冰箱或者储藏柜里有很多食物可以吃，而是认为即使没有神，自己也能够过好自己的人生，只是靠自己的人生，认为自己也可以过丰富的人生，认为凭自己的能力也能够让他的人生变得饱足的人。对于这些人，耶稣说将要饥饿，也就是说以自己的能力无法给自己的人生带来满足。最终我们的信仰生活胜败就在于是信任神还是信任自己或世俗的价值观的矛盾当中选择什么而决定。路加福音十六章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谁是真正饥饿的人，谁是因主饱足的人。十六章十九到二十九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逃犯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呢，逃犯的死了，被天使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这边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这就是被称为财主和乞丐拉撒路的比喻的话。财主的生活和拉撒路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财主穿的紫色袍是用从贝壳和牡蛎壳或者是虾壳或蟹壳当中提取的紫色燃料染成的衣服，那件衣服当时主要是王族或职位高的贵族还有非常有钱的人才可以穿的衣服。当时工人至少要在一年内不花一分钱攒起来才能买到衣服，像现在这样收入高的时代，能穿两三千万韩元的衣服的人会有多少呢？还有细麻布衣服是用埃及产细麻布制作的内衣，当时有好几种细麻布，加上细的形容词被认为是非常高级的产品。当时这件衣服是称重卖的，那么它的价值刚好是金价的两倍， 约瑟被他的兄弟们卖给米甸商人，在波提乏将军的家中作为奴隶以及蒙冤入狱。在那所监狱里，他解梦曾是法老的大臣的两个人的梦成了契机。后来他为法老解梦成了当时超级大国埃及的宰相。当时法老王给新任宰相约瑟穿的衣服就是细麻布的衣服，这样的衣服这位财主穿的正是这样的衣服。日常生活中穿这么华丽昂贵衣服的人不会随便吃任何的食物，因为他们认为吃的东西也应该与他们穿的衣服相配，所以他们每一天奢华宴乐。奢华的文字含义是耀眼。那个有钱人吃饭可以说是摆设的耀眼的程度，买东西也是达到耀眼的程度，穿的衣服也是在别人看来是眼花缭乱的。他不是一年过几次这样的生活，而是每一天都是这样的奢华。他每一天都请人来开宴会，包括自己的五个兄弟在内。当时的政界、财界、学界等所谓那个社会有名的名士和有想力的红人们经常受邀参加，每天与这样的人开派对，凭一般的财力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拥有那么多的财力，另外被邀请的人可能会说好吃的东西太多，每样只吃一口就达到了呼吸困难的饱的程度。在这个派对上吃午饭的话，好像第二天早上都不用吃等这样的问候语。那个财主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饥饿，但是这个财主门前有一个叫拉撒路的乞丐，他的身上伤痕累累，浑身生疮，是全身都流着脓，皮肤有溃疡的严重程度，而且他不是到处走，他不是可以自己随便走，是要有人把他带到财主的门口。他维持生活并不是用宴会结束后剩下的食物维持生机，而是通过从桌子上掉下来的食物来填饱他饥饿的肚子。当时没有像今天的餐巾纸一样的纸，而是没有叉子刀和勺子，人们主要用手来吃，所以吃饭的时候手容易脏。有钱人家为了照顾客人，经常在餐桌上放面包块，人们把自己的脏手擦到面包块上之后，然后把这面包块扔出去。拉撒路捡起来吃的就是他们扔掉的这面包块。在这个比喻当中，财主和拉撒路是否相信主并没有提到，只不过是财主没有名字，反而乞丐有名字，所以拉撒路被看作是早期教会人们都知道的人物。换一句话说，好像财主不知道神之后死了，拉撒路是个认识神之后死了的人。但他们死后情况就完全发生了逆转。拉撒路在世上总是饥肠辘辘，在天国进入亚伯拉罕的怀抱，亚伯拉罕的怀抱是指乐园，神的国度中享受与亚伯拉罕同在的恩典。后来财主也死了，然而他在世上不知道什么是饥饿，曾经是按照肉的部位烤肉吃的有钱人，结果就快要变成 自己要变成了火辣辣的阴间里的烤肉了。财主忍无可忍，于是祈求说，可怜我吧，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当一个人感到口渴的时候，据说解渴需要饮用一杯大约有3000滴的水。财主没有要一升水或一大塑料瓶水来解渴，他请求怜悯，要求解决他口渴的是相当于1/3的量。可见他深陷火海是多么的痛苦。然而亚伯拉罕拒绝了，因为这里和那里并不是彼此可以来往的地方，所以拒绝了他的要求。拉萨路的饥饿让他向往永恒，让他信靠神，但财主的宝足让他执着于现实，没有想到永恒和神。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有经济上的饥饿、健康上的饥饿、人际关系上的饥饿等，如果有这样那样的饥饿感，那么通过饥饿来思考永恒，这便是让我们通过饥饿来思考永恒，来相信神的，这便是神的爱的标志。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的8幅与今天的经文内容相同，准确地告诉我们，我们本质上渴望，应该渴望的是什么。马太福音5:6，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主是说我们最应该为义感到饥渴，这里所说的义意味着道德和伦理上，而不是更高的生活。义是神的属性之一。旧约圣经当中经常出现神的正义和神的公义，正义 Mishpat 是与行动相关的义，因此在圣经中正义 Mishpat 通常与公正的审判有关，对做错事的人进行相应的惩罚，不是凭着有钱无罪或无钱有罪为依据，而是做出正确的判断才是正义。而公义 Tzedak 是与人格相关的义，所以公义就是包括仁慈、善良、宽待等的义。因此正义 Mishpat是法律，那么公义 Tzedek 是对穷人和受压迫者表示深切的同情。而在新约时代，神的正义 Mishpat 是与神的公义 Tzedek 合在一起，称之为神的义。罗马书1:17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显明福音见证了神的义，这里神的义是一个结合了神的正义和神的公义的概念，可以解释为神是正的和神是名副其实的神。说神是名副其实的神，就是说虽然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我们更愿意与神相悖。当我们沉浸在世俗的价值观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并没有回避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爱我们到底，引导我们到神面前的义。如果子女在学校打了朋友，或因为偷了商店里的物品， 被抓到警察局，父母会到学校或警察局说什么呢？他是我生的，我养的，但是不听话，多次离家出走。我不认为他是我的孩子。要么让他退学，要么给他关监狱吧。如果一个父母这样说，可能比起有问题的孩子，这位父母会更加受到指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父母是名副其实的父母，可能会说，真的很抱歉，都是我的错，都是因为我教育的不好，我愿意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和赔偿。如果这次妥善处理，我会严加管教，保证下次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神的义和神是名副其实的神，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派来他的独生子的爱，为拯救我们，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怜悯我们，是等待我们，忍耐我们的意思。所以既可慕义，就是与神有正确的关系，渴望效法神的义与品性。然而人们并不渴望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和效法神的品性，而是渴望世俗的祝福和成功，以及愿意去成就在世上看来美好的事情。教友们最喜欢圣经中的哪一节经文呢？另外，当你所爱的人生日的时候，你会给他读什么话语呢？当你的孩子或朋友出国留学，或者因为工作的关系多年要在国外的时候，用什么话语鼓励他们，给予他们勇气呢？另外，当你的孩子或朋友结婚的时候，想用什么话语祝福呢？更进一步，当所爱的亲人或朋友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想在他的耳边给他读什么话语呢？基督徒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最喜欢的经文是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杯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诗篇无论谁，无论何时何地，在任何情况下来读，都是具有神奇恩典的信息。所以如果看好莱坞的电影，经常会在影片当中有婚礼或葬礼的场景，每当主持的牧师读圣经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在读诗篇二十三篇，真的是很奇妙。婚礼和葬礼是相反的情况，然而诗篇二十三篇在婚礼上读也得恩典，在葬礼上读也有感动。大卫的这首诗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触动每一个人的心，是因为大卫与神建立了正确的关系，大卫因神感到饱足， 从表面上看，大卫的生活比任何人都更成功。他从一个牧童成为了以色列的国王，似乎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然而没有人比大卫更令人心痛。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大卫的生活，就会发现他别无选择，只能仰望神，希望神让他的生活能够充足。大卫原本不是国王，也不是一出生就是王子。大卫出生时是一个人家的第八个儿子，也是最小的。最小的往往是家里最可爱的，但大卫并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他被当作一个多余的看待。当先知撒母耳来到耶西家高抹扫罗王的续任的时候，他的父亲耶西不仅没有打电话给在田里放羊的大卫，在耶西的脑海中，他认为他的儿子可能有资格成为国王，但他认为绝不可能是大卫。那时是以色列和腓利斯之间有战争的时期，大卫的三个哥哥参战，父亲告诉大卫给他的兄弟们带去食物、面包和奶酪，并且要带回一个信物证明他们平安，把其他的兄弟姐妹都抛在一边，让最小的孩子去做差事。但父亲还坚持要证明他们兄弟安好的证明，他父亲更关心老大、老二、老三的安全，而不是大卫。于是大卫给他的兄弟们带去食物，长子以利亚不但没有感谢他，反而责备他说，你是来看战争的热闹吗？大卫在他的家庭关系当中没有感到饱足。从大卫赢得与哥利亚的战斗，直到他成为国王，很长一段时间，大约十年，他不得不过着逃亡的生活，被扫罗王憎恨。事实上，对大卫来说，扫罗王不仅是一位王，也是他的岳父。岳父想要杀死自己的女婿，带着从全国各地挑选出来的3000名精兵。大卫逃到了仇敌腓利士人的地区，为了生存要流着口水假装疯癫，对他来说是有多么难。大卫即使在他作为大臣的生活当中也没有感到饱足。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给了加利人拉伊的儿子帕提为妻。后来他回到了大卫的身边，但米甲却不明白丈夫的信仰。当大卫看到约柜回来欣喜若狂，在神面前翩翩起舞的时候，他的妻子米甲也不能够理解大卫的信仰。大卫在与妻子的关系上也没有感到饱足。此外，大卫还带来了一个沐浴的女人，他忠心的大臣的妻子与那女人同寝。这件事并没有止于家人之间的血战，长子暗嫩性侵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塔玛的弟弟亚沙龙悔恨在心两年，杀了暗嫩。此外，由于他的儿子亚沙龙发动政变，要夺取他父亲的王位，大卫不得不顾不上穿鞋洗漱连夜逃跑，他的儿子亚沙龙被约押将军杀死。大卫在子女关系当中也没有感到饱足。大卫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他总是孤独，在与人的关系当中也没有感到饱足，他更加的希望通过神得到饱足。 他为了与神建立更美好的关系，用尽了努力。如果我们不举目仰望神，不顺从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有正确的饥饿的恩典。如果我们举目看这个世界，我们就会渴望，我们就会在不能够永恒的事物上想要饱足，那么我们的欲望和世俗的价值观就会让我们没有饱足。除非主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否则我们内在的就没有内在的永恒的丰满。耶稣出生在伯利恒，意思是面包店，以解决我们基本的饥饿。而且耶稣他为了成为我们永远的食物，他亲自躺在马槽里。现在他这样告诉我们：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亲爱的教友们，现在大家想因什么而饱足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饥饿的人有福了。再一次把这个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从世俗的价值观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饱足是最好的。我们经常努力为了充实自己，而且我们承认，如果饱足了就会快乐，会过上更有价值的生活。但是我们在主的话语面前正直地回顾我们自己，我们的这种想法是只不过是欲望，是世上的一切丰富让我们挥霍。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的时候最终世上的物质带给我们的是深深的叹息。求神让我们都渴望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让我们渴望向神效法神的品性。求神让我们享受真正充满的神的恩典，让我们的生活成为神的通道，让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门徒，向世上渴望各种世俗物质和世俗价值的人们展示真正的饥饿是什么，真正饱足是什么。因此通过断绝对世俗价值观的饥饿，并渴望神带领我们体验来自神的真正的饱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